进到这个人体里面去的时候，那么你发现你刀最多只能碰到骨节就完了，然后呢你不可能拿到骨髓。这个骨髓是造血的中心，大家都知道，那个根本那你到了那就碰，根本就碰壁了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身体严格说来最深的地方是骨髓，那这个骨髓是造血的地方，那可以说是整个命所在的地方。所以这个时候你根本这个刀不可能伸到里面，就不可能到道里面去。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呢，讲到骨节和骨髓这一种的知识，那么很明显这个对于医生陆家来讲，他不知不觉就把它描写得很准确。所以你看，你把整个加起来，有血有肉有骨节有骨髓，所以这就是从陆家的眼光来看，他是个画家，他很多都是一幅一幅图画。所以讲到灵魂体的时候，那就是血肉，还有呢就是骨节，还有就是骨髓。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。所以你看呢，今天这个我们的身体是我们最外面，然后魂呢比我们身体要深一点，那么灵呢是更深。所以这个很明显，这个如果，所以你看见不知不觉呢在这里他露出他的专业来。那么还有一点，我想你可以看第五章第12到第14节，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，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刀另教导你们，并且成就必须吃奶不能吃干奶，凡只能吃奶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，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，他们心练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。所以你看，又是不小心他就露出他的一生的本色。这里给你看见说，婴孩要吃奶，然后呢你看见只有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。那么因为只有医生是观察生命成长，所以医生知道说，那么在哪一个阶段这个生命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形，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就给我们露出这样。那么还有就是第十二章，所以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。你看这个医生常常问你腿酸不酸呢，你这个手举不起来，有的人说是五十肩，那是下垂的手，看到吗？那么还有弯路者，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，使瘸子不知歪脚反的痊愈。你看这个都是医生的话，看你走路要小心走，你不然走，所以路一定要把它修直了，否则你不小心瘸子不知歪脚，不知歪脚反而呢能够得到痊愈。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希伯来书呢很可能，我知道非常可能应该是陆家写的。那么还有一点我提醒弟兄姊妹一下，就是在这卷书里面你发现的好多的图画，一幅一幅的图画，比方说讲的神的话，他用剑，很明显剑，这是一幅图画。还有讲到我们的指望，那么圣经说灵魂的锚，你看讲的灵魂的锚，这个也是一幅图画。那么还有呢，他说我们如同，你记不记得他说我们既有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那这有个背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希腊的罗马的世界里，怎么说呢，这个他们有很多的竞技场，大家如果去过竞技场的，这个叫 amphitheater 呢是圆的，这个普通的罗马的剧场是半圆的，你知道是普通的剧场呢是半圆的。那么但是呢，你如果到了罗马的世界，到了那个时候保罗所在的世界，你无论到很多的城里，很多地方它不光有 theater， 就是不光有剧场，而且呢也有竞技场。大家到过罗马竞技场就知道它一定是圆的，只要是圆的，不是圆的，椭圆的，其实只要是椭圆的，那么就是那个竞技场。 就是竞技场。所以这个背景呢，其实是罗马竞技场的背景。你看，有这么多眼睛看着，有这么多眼睛看着，所以我们就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。所以那个背景呢，那个图画乃是 amphitheater， 就是罗马竞技场的，就是竞技场的那个背景，也是艺术的图画。那么还有呢，比方说，我们看一看这个。我们看一看这个第六、第四章第二节，你看第四章，第四章第二节。第四章这儿，因为有福音传给你们，像传给他们一样，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那调和这个字就是调在一起。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很生动的字，如果我们懂得希腊文的话，你知道每一个字的背后呢，它有它的这个背景的，就是一幅像，就像一幅的图画。我再举个例子，比方说我们来看这个第四章第十三节。你看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，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。这个赤露敞开在原文是一个字，不过那个字就是一幅图画，所以这个只有像陆家这样有造诣的人，他会有这种字，因为那个字本身就是一幅图画。那个字的背景是什么意思呢？背景就是告诉我们，是如果有一天呢，你要这个牵一只羊来，你要把它宰了，在你宰杀它以前，你把它抓的时候，你是抓住它的这个颈子脖子，然后那个时候呢，你很用力的把它的脖子往后拉，然后呢就露出你的什么，露出你的喉咙来。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动作了。所以什么时候这个动物啊，你把它脖子往后拉，然后它露出它的脖子，那个字就是 open， 那个字就是敞开，赤露敞开。所以这里讲的赤露敞开的时候呢，其实它是给我们看见，这个字本身就是一幅图画。所以如果你懂得那个字的意思，那么其实你读那段圣经的这种感觉就特别的重。那么还有比方说讲到受逼迫的时候，他们后来怎样成为细景，你看见吗？叫众人，你们成了细景，叫众人观看。你看这些话都是这个作者喜欢用的话。那么同样的，如果大家读这个路加福音，你会发现呢，路加福音是在所有四本福音书里面是最用话来表达，很多地方的描写都是一张一张的。所以大家想想看，在历史上有很多很多的名画是根据四福音来描写，就是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图画，你若仔细去做过统计的话，很多的图画，多半的图画都是根据路加。为什么？因为路加一直是在教会历史里面，他们一直认为说这个路加的描写就好像画画一样，所以呢他们要找一些的圣徒，那些圣徒呢可以说是守护某一种专业，比方说做医生的，他们有他们的守护圣徒，这是指在犹太教里面，在罗马教里面，所谓叫 patron saints， 就这些圣徒呢，就好像专门保护他们一样。那么在所有画家的里面，如果你问他们，你说你画这些画，你觉得守护的圣徒是谁呢？在教会历史里面，他们都公认的，这个路加乃是所有画家的守护神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如果仔细的去看读路加的福音，你就会发现常常是一幅画一幅画一幅画。那么尤其最有意思的，一个会画画的人他会用对比， 它有一个主题，有一个背景，那么它一定是要一些衬托才可以。那有的时候我们拍照就拍了，但懂得拍照能告诉我们说，你不要光拍一个，你不要光拍一个建筑物。比方说，尤其你到了耶路撒冷，或者你到了跟着保罗进去，那么有的时候你看见一个景物很好，你要拍它。那么或者加利利海，你可以拍，你光拍个海，不是，就是不是很生动。那么你在你拍这个海，你捕捉那个风景的时候，那么最好呢，就是有几个树叶或者有几个树叶垂在你的画面里面。所以呢，你看你不光是一个海，有的时候我们拍可能对着海中心，或者对着加利利海中心拍出一团的水。但是呢，如果真正懂得画的，他不光是拍那个景，他呢可能也拍一些更多的东西。好像你看，或者一棵枯树，或者是一些垂下来的垂柳。那么这样的一幅这样的图画呢，就是所谓的图画。所以你仔细看，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个家，读这个什么，读路加福音，你就会发现呢，他常常是用对照的。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我们没有时间举。比方我举个例子，你记不记得这有一幅很生动的图画，就是西面呢，是圣经告诉我们他垂垂老矣，是个老人，毫无问题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他觉得呢，他在没有死以前，他能看见弥赛亚，所以他果然遇见弥赛亚，然后呢，就把主耶稣就抱在他的怀里。那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忘记，如果你感觉细腻的话，你看见呢，在这里的西面是个老人，你可以看见他的沧桑的脸，你可以看见他满了皱纹的脸。这里是个完完全全的老人，但在他的怀里呢，却是刚刚生下来的婴孩，脸上一点的皱纹也没有。那如果这个婴孩所代表的生命是新造的生命的话，那么西面所代表的生命当然是旧造的生命。所以如果你要看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蒙恩的情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西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老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亚当里都是最的。你不要忘记，你不要说你才20岁，或者你不要说你才50岁，其实你已经是6000岁了，或者8000岁。因为你知道亚当有多少岁，我们有多少岁，你看见吗？所以这点非常重要。所以实在说来，我们在亚当里面，我们都像西面一样，我们是没有希望的。脸上的皱纹，每一个皱纹告诉你说我们没有希望，前面躺着就是坟墓。但是感谢什么时候你看见你把这个主耶稣抱在怀里，就是西面抱在怀里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那一幅图画只有路加能给我们看的图画。现在你就知道说，宝贝放在我们这瓦器，我们这个瓦器乃是用西面来代表的，那么这个宝贝呢，事实上就是主耶稣，那个生命乃是新的生命，那个生命乃是永远的生命，是个不朽的生命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能看这就是每一个基督的图画。所以一开始这个虽然主耶稣降生了，但是当西面把主耶稣抱在怀里的时候，事实上他就解释了整个新约圣经所要解释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对于保罗来讲，他要用好多的话来把一件事情把它写出来，路加一幅图画就可以。所以难怪路加毫无疑问的，他是一个，虽然他不是画家，但是你看得出来，的确他有一个灵，他就是他身上有画画的细胞。你看他这个文学又很优美，所以你看圣灵能够用他，能够把一些东西把它发展出来。那么这幅图画为什么美呢？是个对比。你看一个老多少年，你看这个人已经快100岁，这个刚刚生下来的，新的跟旧的，你看这个完，一个没有希望，一个充满希望，就是这个婴孩带来希望，他所等候的就是这个希望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这一幅图画已经说了许许多多。那原则那个笔法是什么？笔法就是对比。那么好了，现在你用这个光啊，你现在你来仔细来读希伯来书的话，你发现希伯来书